好，感谢主召聚我们一同来到他的面前。晚间跟大家有一点简单的分享哈，我们读一节经节，就是前一段哈，在灵前十四章第一节。如果没有圣经，我就读给大家听哈。这节圣经呢，讲到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那第一个就是要追求爱，那第二个呢？属灵的恩赐，其实那个恩赐它是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哈，所以我们知道它原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追求爱，还要切慕属灵，那切慕属灵。那追求爱，我们知道整个每一个人呢都很需要爱。你如果看见在孤儿院的孩子哈，都让他们有很多物质上的需要，可是他们最需要的需要爱。那在1999年中国的春晚有一首歌回家看看哈，就是常常回家看看啊，那个就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哈，就说鼓励他们好常常回家看看。那父母们呢，他们并不在乎儿女们对这个家提供多少的贡献哈，但是你回家他们就何等的欢喜。那你可能就是替他们刷刷筷子洗洗碗啊哈，做一些很简单的，但是很多老人家呢，他们需要爱，那他们很多的付出，但是对儿女没有很多其他的要求哈。所以那首诗歌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哈，世界上的人呢都在那里寻找爱，都很需要爱，但是是不是能够得着真实的爱，那这就是一个不一定的哈。那曾经有一个人，他写了一个爱情的流程图，那他把这个流程图画出来哈。那这个流程图呢，他开始一些年轻人，然后呢他们讲到说，这一年轻人当中呢，有一些呢是暗恋别人的哈，他说暗恋呢其实是很苦的哈，那说这边是很苦的，那另外一边呢很主动愿意来这个有行动的哈，那他说行动呢追得上的呢，那你算是还算好的哈，那追不到的呢也是很苦的，那他这个流程图就一直分哈，那你追到了呢交往呢后来真的很好呢，结果就也许真的进入婚姻了哈，但他说这个婚姻呢又是爱情的坟墓哈，他说又是很苦的，然后呢这个又有离婚啊又什么，反正他的图画到最后，他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那这个流程图画出来哈，那对他来讲就是他说这个人人都在追求爱，但是呢可能不一定能够得着真正的爱。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节经节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这边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不是我们爱神，就在人的里面，你好像找不着那一个永恒的，找不着那个真实的那样的一个爱。所以也有人讲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呢，他说女生呢会听男生的话哈，他说男生你要讲话，你要把握这个机会哈。那他说在蜜月的时候呢，那男生会听女生的话，那女生也要把握这个机会哈。可能这个你讲话男生会听的时间也不是太多哈，在蜜月的时候呢，他说这个男生会听女生的话。那他说等到结婚了以后呢，两个人说话给隔壁的人听，因为话越撒越大声，越吵越厉害哈。他说两个人都听不见彼此的话，都是给隔壁的人听。反正就很多，你就知道说，人呢想要得着一个真的爱，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有这个爱，不是我们能够爱神，是神爱我们。所以要追求爱这件事情，今天我们需要来认识你怎么来追求爱，不是我们有爱，不是我们能够爱神，其实要第一个知道说神爱我们。我们认识到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就是爱，也就是说在地上你说这个海枯石烂的爱其实都是不可靠的，都是短暂的， 但是只有神的爱是永远的爱，只有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那这一个爱呢，我们知道神的爱它是有行动的，神就是爱，但他盼望得着一个施爱的对象。如果你说神就是爱，他有一切丰富的爱，但是只有他自己，那这个爱呢很难表现出来。所以神爱他有一个施爱的对象，所以我们说因着他爱我们，他创造了我们。那因着他爱我们，他渴望说我们人呢能够有份，能够分享他所有的丰富。那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我很年轻，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哈，那大概有一个高中生，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神要创造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天呢，我从圣经的创世纪到启示录哈，哇，跟他上了一堂课啊。神这个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按着他的样式哈，他创造了人，然后一直讲到启示录神旨意的完成哈。我讲了半天，后来这个小弟兄啊，他说他觉得神需要得着同伴。哎，我说感谢主哈，这个答案啊又简单哈，但是呢就这么简单，神要得着同伴，我说那就包括了神他所有爱的彰显，他要得着我们成为爱的对象，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过是一个受造的，是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人啊，但是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同伴。你看那个小弟兄啊，这已经是可能30多年前的事哈，你看我就印象深刻。那今天神爱我们这每一个人，神就是爱。那圣经里面如果说用一个字来把整个圣经总结一下，你可以说就是爱哈。那有人讲说整个圣经总结在一节经节呢，大家都很知道是哪一节哈，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爱呢，他是有行动的，他爱我们，他创造了人，创造了所有的人。那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人犯了罪，罪进到人的里面。有人讲说这个亚当夏娃他们不过就是没有听神的命令嘛。好，那神告诉他们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千万不能吃的。神是要他们拣选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他们就是没有听话。然后有人讲说，那这个好像刑罚也太重了，对不对？他就是因为没有听话，你就惩罚他一下，或者是教训他一下，但是怎么会这个延续到今天，所有的人都变成了罪人？好，然后这个好像那个太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然后怎么样怎么样哈。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说，今天如果一个父亲他买了一罐老鼠药，他告诉他的儿子说这是老鼠药哈，这个你千万不能吃的，他把它藏在那个厨房最高的一个柜子的上面。结果呢，父亲不在的时候，这个儿子想说这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啊，父亲要藏得这么隐秘哈。那他父亲说这个千万不能吃，他说说不定就是特别难得好吃的哈。反正他就想尽办法爬上去，就把老鼠药给吃下去了哈。你看这个父亲回来生气，当然是生气，对不对？着急是着急，要你说这个父亲再来刑罚他有没有什么大用呢？老鼠药已经吃下去了啊，最大的问题现在是毒药吃到这个孩子里面了，还不是只是他不听话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里能够理解到，亚当夏娃不只是他们不听话违背了神的命令，乃是他们把罪接到他们的里面，把撒旦的生命接到他们的里面。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是没办法的，因为人变成组织成为一个罪人。但是神爱 世人。今天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随便就算说、啊、算了算了，饶了你哈。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就必须要审判。神又是爱，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爱跟公义常常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起。因为你爱呢，你就要饶恕他，你就要包容他，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公义呢，又要来审判，他不能说就这样子饶了你，那就变成不义了，对不对？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他爱到一个地步，他甚至舍了他独生的爱子，他的儿子，独生的儿子，他所爱的，他甘愿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那主耶稣呢，他是完全圣洁的，他为我们道成肉身，就是他降生来到地上，他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如果想说他就是那位全能的神，但是为我们他穿上了肉身，他成为一个卑微的人，他走一条卑微的道路，他没有什么加行美容，没有什么外面叫人过来人家会羡慕他的哈。那他的道路是越走越卑微。主耶稣来，他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来担负我们所有人的罪，他要来拯救我们。我们看见很多的小孩一降生啊，父母对他们都有非常好的期待，好，有很多好的预备。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那孩子有时候都还没怀孕呢，就已经开始想到以后的学区要怎么样哈。那一怀孕啊，这个又是这个床啊，又是什么什么东西都预备的好好的。我们对孩子都有一个非常好的期望计划，但是主耶稣来，他的计划就是要来为我们受死。你看他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啊，最后他愿意因着爱把他自己的性命哈为我们舍掉，因爱他甘心舍掉他的自己。那这是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看见神的爱是有行动的，主的爱叫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负这个赎价，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能够说我来拯救我自己，我还能够来拯救别人的。我们自己都拯救不了，你就算花了很大的力气，我们没有办法救我们自己。但是主说他甘愿来到地上，他要成为我们的赎价，他要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所以只有在十字架上，神的爱、神的公义能够相会，也就是说他的公义和他的爱呢，能够不违背，两者都能够成全，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但是他又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他是没有罪的，但他担当我们的罪，他受审判，受刑罚。所以你看见神爱我们，他要救我们，他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挽回祭，然后呢，为我们献上，他接受神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六个小时，前三个小时他所受的痛苦，还是今天人稍微能够明白一点的。我们看那个耶稣受难记啊，哈，那很多的你能够人所能够好像表现出来的描写能够进入一点的，是在他肉身上的确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到中间三个小时的时候，主在那里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这个呼喊因为所有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下面进入后面三个小时受父神的极大审判弃绝，那这一些痛苦远远超过他在肉身里面的痛苦，那这些痛苦是我们人没有办法真的来进入的。所以他担当我们的罪，圣经上讲说挂在木头上的就是成为咒诅的，他甘愿成为那个咒诅，被神弃绝。 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知道神那一个不改变的爱，他爱我们，他要爱我们到底。那他因着爱，神舍了他独生的儿子，主耶稣因着爱，他甘愿舍了他的自己，他将他的命倾倒出来，他为我们流他的宝血。在以赛亚书特别讲说，他将他的命倾倒出来。那今天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成了，救恩完成了，神的爱神的公义呢在十字架上能够伸张，那这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们怎么来追求爱呢？第一个，我们就说，你认识到神爱你吗？你认识到主耶稣因着爱已经舍了他的性命吗？如果你知道，其实神没有要求我们你要改变比以前更好，你要做到哪些事情你才能够得着这个爱。在地上今天很多的时候，你看见各种不同的宗教，你如果告诉他说你就做这件事你就做那件事，有的人跪着爬着要付很多的代价，他们都愿意啊，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得着。有一次有一个佛教徒啊，一个女士来到我们当中，后来她接受了主啊，她得救了。她就讲说她过去啊，她买那个什么莲花座，我是没看过啊，她说反正花了很多钱啊，去买什么莲花座，买了这一次一次买了好多啊，就花了很多钱，但她里面呢还是一样的痛苦。但是呢你说你就花代价然后怎么样，那她就愿意啊，但是她得不着。后来她信主了，她说那些真的过去你要花这么多的代价，好像你才能够有一个交换条件一样哈。但他说信主耶稣就是白白的恩典啊，主说成了，救恩完成了，白白的给你们，你只要相信，你的罪得着赦免，你得着永远的生命，你得着永远的福分，那个太丰富了。很多人觉得说有这么好的事吗？我都没有做什么，我没有付什么代价，我也没有说改变的比以前更好。有的人可能他觉得说这个好像我不一定很容易相信哈，但是福音是为着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条件不一样，背景不一样，每一个人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所以神用一个最公平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就是相信。那相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接受，凡是信他名的，凡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相信很简单，主耶稣，我相信，我接受你为我所做成的一切，你在十字架上你的受死就是为我，你付了代价，你为我受死，你为我受了审判，你为我埋葬，你为我从死里面复活，你所做的一切我就接受，就这么简单，你就得着了。有一次我姐姐有一次请我去她家吃饭，那天来了一个朋友哈，就他们家的一个朋友，我们就在吃饭当中啊，就是吃完饭啊就稍微这么聊一聊哈，也没有做什么事情，那就很简单的，也没有特别要去跟他传福音，就跟他聊一聊。那后来呢就问他说，哎，你愿不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那他就说，哎，我愿意。那我们就说，哎，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就带他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愿意相信接受主耶稣啊做我的救主哈，啊，就这么简单。然后后来过了一阵子呢，啊，后来又碰到他哈，他就跟我讲说，哎，那天我就是这么简单的，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对不对？好，他说我以前啊酗酒是酗的非常的厉害的，他说常常回到家，他醉的哈，倒在就是说睡在地上哈， 他太太对他已经失望到一个地步啊，他说他太太也不会给他盖一个衣服，也就不管他了哈、啊。他说他是那样的醉酒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但是他说那天我们就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对不对？我回家，我在喝酒，你说觉得他酒怎么那么难喝啊？他说这个奇怪了哈、啊，但是从那天开始，他这个酒就戒了。我说感谢主啊。相信就这么简单，但是呢他生命的改变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可能被酒精中毒以后捆绑他一辈子，连身体可能也都不行了哈。但是就这么简单的相信，他生命就有了一个奇妙的大改变。因为主所完成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是太真实的，人只要相信他的罪得着了赦免，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他里面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哇，那这个改变是太有福了，而且不是暂时的。你知道得了一个新的生命呢，是一直到永远的。原本人在世界上，不论你追求什么，不论你得着什么，说实在的，属地的都是短暂的，都是很短暂的。我们有一个老姊妹，那时候活到了108岁，那她常常说：“哎，为我祷告，为我祷告。”她108岁呢，她还可以自己走路啊，还可以这个做吃的什么啊，大家都觉得就不可思议哈。那大家说还要为你祷告什么？活了108岁了，还为你祷告什么？她说为我祷告，叫主耶稣不要忘了我。她说她活在地上，觉得活得太久了哈。他说让主耶稣不要忘了我，好像忘了把他接去了哈。后来感谢主，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祷告，他都不知道怎么为你祷告这个样的祷告，但是主还是把他接去了哈。我们说108岁这个日子好长啊，但是你看也就是其实非常的短暂，那一下子一生也就过去了。那如果我们一生就是地上的这么短暂的，说实在的那个意义不是很大。那今天一信主了以后呢，你就知道说他把我们连到永远的，你今天做每一件事情可以跟永远发生关系啊，哇，那这个我们一生的意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们里面是充满了喜乐，而且呢充满了盼望，这种盼望说今天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福音朋友就相信，相信是什么？就是我接受耶稣基督他为我做成的一切，他的所事他的所作，然后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真的会经历到你的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我们巴不得今天晚上就是福音朋友你一生中好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一个日子。那今天呢在这个来之前哈，那个 Peter 弟兄呢他有告诉我哈，他盼望说我们除了传福音，但是呢救赎是一个手续，其实我们还要更深的来进入，就认识到说神在我们身上他不只叫我们得救，他有更深的心意，那叫我们能够长大能够成人哈。所以我就想到说刚刚读的这节14章第1节，你们要追求爱还要什么？切慕属灵，好，那说切慕属灵的恩赐，好，那也可以。那但是呢，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保罗来到哥林多教会，特别就告诉他们：你们的口才恩赐都是非常全备的，哈，那知识是全备的，你们的恩赐呢，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你们的恩赐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你们的口才知识啊都是全备的。所以好像感觉上不需要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多多再切慕恩赐哈，因为你们什么都有了。那这个教会今天我们听起来，如果有一个教会如果是保罗这样称赞他，那这个教会一定是不得了的教会哈。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恩赐他讲到圣灵9恩赐啊，他说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哇，那这个教会标准教会这个绝对是大复兴的教会哈。 哎，但是你看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书，有人讲说这是一个解决他们各样问题的一卷书啊，因为他们是很多问题的教会。那么保罗呢就告诉他们，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现在不能把你们当作是属灵的，我只能把你们当作是婴孩的。那婴孩的有一个特点哈，他说直到如今我只能用奶来喂你们，我不能用饭来喂你们。你看吃奶跟吃饭，婴孩是喝牛奶的，喝母奶的哈，或者喝牛奶的，那是经过消化以后然后产生出来让他们能够来接受的。那饭呢是他自己要吃自己要消化的。那这两个保罗呢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到如今啊，你们还是婴孩的，你们只能吃奶，你们还不能吃饭，所以他只能用奶来喂他们，不能吃饭的。那弟兄姐妹，今天到底我们是能吃饭的呢，还是我们只能吃奶的呢？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问自己哈。那今天也不是强迫你一定要吃饭哈，但是呢，我想下面呢，我也可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呢，让大家知道说，哎，的确哈，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只愿意吃奶哦，那一讲到要吃饭，大家都心理上觉得哇，那这个有点难哈，这个要求有点高。那前一阵子我姐姐发给我一些，有一个医生哈，他就关于养生方面的，那讲的挺精彩的哈，教你怎么要吃，要吃营养哈。他说很多时候大家都吃食物啊，没有吃这个营养不够哈。啊，第二个呢，要怎么运动哈？你一定要喘气，他说这个运动才有用哈。他怎么样运动？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讲说那个禁食哇那个重要，好，他讲到说像那个很多这个胃溃疡，那大家就不敢说好像说不能让他饿倒，觉得说这个胃溃疡这个饿了的话就也更严重。他说反而你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哈，你真的禁食到一个地步呢，他就不分泌胃酸了，反而他有机会能够愈合。哎，读的看了之后哈，觉得这个讲的头头是道，他有很多的例子啊，讲这个例子讲那个例子，什么慢性病的，然后后来都可以这个恢复啊等等哈，然后这样点击率很高啊，很多人在看啊。那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对，大家都觉得看一看觉得很有收获很好，这好像是吃奶一样哈，你吃了觉得很开心，哇，看了觉得哇这个病也可以好，那个病也可以好。那但是呢，今天如果说你愿不愿意自己真的去做做看，我自己想一想哈，光是他的那种进食哈，他到最后一个礼拜吃七餐，我想说那我永远做不到哈。我说我早餐起来，早餐有的时候我四点起来就先吃一顿，然后呢等到五点多，然后呢后来我就去健身房回来我又再吃一顿，然后等我姊妹起来我再陪她吃一顿，我说我一个早上已经吃了三顿了，她一个礼拜才吃七顿，我说啊那这个我绝对做不到。但是也有人，哎，他们真的是啊，跟着他慢慢慢慢把这个病这个改变了哈，那也有的哈。我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呢，吃奶呢，就是你这样子听你就接受，很开心哈，很多人去点击，很多人看哈。但是呢，你如果真的要吃干粮的话，那是不容易的哈。他说来来来，你就跟着我做。那你就是简单的每天要运动怎么样哈，那可能他已经觉得很不容易了啊，要进食哇。所以吃奶跟吃干粮呢，其实它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差距哈。那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那大家都读同一本圣经，有些人呢就读他能够接受的哈，那有一些要求呢再多一点，他就觉得说啊，这个不是为我写的哈，那是干粮，他就没办法来接受哈。那所以今天来讲，就是说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圣徒们，他说直到如今啊，你们还是婴孩。他说那个明显的差距是什么呢？那个差别哈，就是你们只能吃奶，你们不能吃干粮哈，不能吃干粮。 好，那我们讲到要追求爱，要追求爱，我们知道神的爱很自然，他就是愿意给。神爱我们，他愿意给他的独生的儿子。主耶稣爱我们，他愿意给他的性命啊，就是把他所有的他都为我们舍了。那今天我们说神创造母亲呢，就让我们能够更多稍微多一些的认识神的那个爱哈，因为这个母爱很伟大，母爱愿意把他的性命都愿意舍掉。你看在很多在像汶川地震啊，很多这些见证啊，母亲愿意舍他的性命来为了救他的孩子，对不对？那但是主的爱呢，比母亲的爱，你说母亲如果今天为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他说我就为你来舍命哈，哇，那个就跟你说我爱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为他舍命，那又是不同的层次哈。所以那汶川地震有个母亲，他最后他发了一个短信哈，他救他的孩子哈，他说你永远记得妈妈爱你哈。那今天如果那个他救的不是他的儿子的话呢，他发一个短信说你永远记得阿姨爱你，那个是更不容易的哈，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但是呢，主耶稣他是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还不是什么爱他，我们甚至顶撞他，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我们，而且爱到一个地步他为我们舍掉他的性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爱，今天我们要追求爱，我们说第一个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爱，让他的爱充满我们。那第二个呢，我们真的是被他爱充满，就发现主的爱是给的爱，给的爱。那这个爱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刚刚是读了看了四章第十节哈，那四章第十一节，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哈，我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所以他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怎么样，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知道说神的爱呢，他是一个给的爱。那今天他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很自然的很奇妙一件事情，你就发现说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你要让他长大，要成熟，不再做婴孩，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和他的生命性情能够相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就是一个长大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属灵的原则，说起来很简单哈。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他讲到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那今天他把很多属灵的原则告诉我们，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那但是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接受神的话呢？你说哇，这个要求好像有点高，我给不出去哈。那我只能读什么圣经呢？他是天天帮助我们的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哈啊，他是医治我们的神啊。那我们读的时候就叫阿们，哇，真的是他是我的山寨，我的高台哈，他是我的避难所，有很多的经节，哎呀，我们读的时候都很安慰，我们读的时候觉得说太棒了哈啊，神天天帮助我们，好，在凡事上他听我们祷告哈，你寻找的就必寻见，你叩门的他就给你开门，哇，我们常常抓住这些很宝贵的应许哈。但是如果说你只读这些，就是说你觉得说我可以得做帮助，神是帮助我的，神是安慰我的，他是医治我的，他是保守我的，我无论往哪里去他都跟我同在，那这些经节呢当然是很宝贵很好的。但是呢，你如果只是吃奶，你就停留在这个阶段，其实因为神的话呢 他有这些应许，他有这么宝贵的，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哈，他帮助我们，这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也告诉我们说，你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那下面我讲，不是说我今天要讲什么奉献的道哈，但是呢，我就是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是吃奶呢？什么是吃饭呢？吃干粮呢？这两个就是有差别的哈。那比方来讲，我们有时候也会读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很特别。那个时候是这个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就是马拉基书哈。你就看见说那时候的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呢，他们跟神这个一次一次的辩论哈。那神说你们偷取了神的物啊，他们就回嘴啊。我们什么时候偷取了神的物？他不觉得说他们偷取神的物，对不对？那神说你们是什么时候偷取神的物呢？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面，那你们没有尽到你们的责任哈。所以在那里我们一读的时候呢，哇，我们也其实很少去读哈，很少讲到什么奉献哈。那讲到说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的上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哈，那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为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啊，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们也读到这段经节哈，但是他们的反应就是说，哎，圣经还有哈，那新约，那这个是旧约，好，那旧约呢是很多律法的规条，对不对？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是新约子民哈，那所以我们原则是什么？甘心乐意哈。甘心乐意哈，那我们觉得这个原则太好了，对不对？那我不甘心，那我就不奉献嘛，对不对？哈，那个我也没有被神需要责备啊，哈，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你。我想我们当中讲到奉献，最多也就讲到甘心乐意，因为只能吃奶哈，所以呢，你其他的不能讲哈，讲了大家就觉得说，哎呀，你是教会缺钱了呢，还是说你这个怎么样哈？那特别传道人，我服侍主了。这么多年哈，我就大概讲过两次哈，两次都是在我们买会所买成了之后，买成之前哈，我从来不讲奉献的道哈，因为呢大家要有压力哈。但是你买成了呢，感谢主，你看神供应我们那么丰富哈，我们都付清了，我们都怎么样哈？那开始分享一点啊，因为神的要求啊，其实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读前面哈，他说你们夺取神的供物，所以他就咒诅你们怎么样哈？其实神的下面呢，他是讲到说，其实你们如果照着他的旨意的话呢，他是要来大大的赐福你们的，他叫你们试试看神怎么样敞开天上的窗户哈。所以并不是神有什么需要，乃是什么呢？他要来祝福我们。祝福我们啊！但是弟兄姐妹呢，很多时候就是甘心乐意哈。那我们不在律法底下了，对不对？我们是在恩典，我们都讲恩典讲爱嘛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在恩典在爱里面呢，都是甘心乐意哈。所以我想，那这个是一个层次哈。那今天直到今天啦，我今天讲也不是说我要讲这个奉献，我是说做个比较哈。但是呢，我读一段圣经给弟兄姐妹听哈，这是主耶稣讲的，好，这是主耶稣，这不是我讲的哈，这是主耶稣讲的，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这边哈，主是对着法律赛人，他说：“你们法律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好，他讲到法律赛人，对不对？你说主耶稣是责备法律赛人啊？他们献上十分之一，但是主在责备他们。他说：“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呢，反倒不行了。”这是主给他们的责备哈。那下面一句，大家注意听哈。他说：“这原是你们当行的。”什么事情是当行的呢？就是讲到说公义和爱神的事情，这是你们当行的。但他没有停在这里，他没有停在这里。他讲到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有没有？所以人家如果跟你讲说，哎，这个十分之一啊，这是律法的要求哈，这新约已经不在这个范围了。但是主耶稣在新约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 爱和公义呢，公义和爱呢，这是你们应该要行的。法律赛人他们缺了这个，所以主责备他们。但是呢，法律赛人十分之一呢，他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好，我只能讲说这是主的话，但是我们常常就是那是干粮，那是我不能接受的哈。那我只能接受恩典啊、爱啊、甘心乐意啊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到底今天我们的情形是怎么样？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呢，他真的是充满了丰富啊，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神的，在神真的是太丰富了，他还在乎我们。你摆上多少，你摆上多少嘛？其实神并不是真的在乎，但是神是要怎么样，把一个属灵的生命叫我们看见。神的生命是给的生命，他愿意舍，你就会得着的更丰富。他说：“你们试试我，把天上的窗户敞开，他要把祝福倾倒下来。”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够接受哈？因为给常常如果不是我们天然生命里面有的。但是今天呢，从神的生命来的，你就发现说，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好，你们要彼此相爱啊。然后呢，我们说给人的就必有给你们的，所以我们只能交通到，你就发现说，吃奶和吃干粮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好，那我们讲到救恩，很多时候都是享受哈，今天我们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得着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盼望。有的人还常常讲到这个黄金街、碧玉城哈，好像到那个时候还有很多黄金啊。今天得的还不够，哇，那天真的是太美丽了哈。哎，但是当主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门是窄的，有一条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你们愿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呢？所以主每一次讲到十架的时候，人好像就觉得万不可如此，那这道甚难，谁能听呢？干粮大家不愿意接受，就不愿意接受。但是你真的发现说，神的祝福很多时候在干粮的里面，那很大的祝福其实都在干粮的里面。你如果只是吃奶，你说我得救就好了，但是很多的祝福你得着没有办法得着。我们讲到这么大的与主的同死，那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每一次受浸的时候，我们都唱哪一首诗歌？杨老师最近受浸哈，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对不对？那但是我们只是把它当作奶喝一喝呢，就是这么一首歌呢，还是说它是干粮，你真的能够在生活里面把它实行出来？好，那有很多婚姻发生问题啊。他说为什么发生问题呢？因为夫妻两个他们都活得好好的，他们都没死哈，这一山容不下二虎，这两个人都活得好好的，难怪这个婚姻就常常出问题。但是你说真的是与主同死，因着爱甘心舍自己，其实婚姻就很多的问题，主就在那里帮我们解决了。好，而且你就发现说，哎呀，真的是神的祝福实在是太大太好了。好，那我跟我姊妹结婚30多年哈，我们是84年结婚的哈。我记得结婚第一年啊，去看我岳母啊，那我第一年过了一年的时候呢，那岳母就问我们说有没有吵架啊？我们说没有啊。好，第二年他又来问哈，就是说他又问说，这有没有吵架啊？过了几年呢，后来他也就不问了哈。我说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已经30多年了，我们也没吵过架。但是不是说我们个性或者是在很多事上都会意见一样哈，但是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你愿意接受主让我们承受他的那个生命，他为我们死，我们和他一同死了。今天我们可以做一个拣选，主说你要背起十架来跟从我。但你真的背起十架的时候啊，真的不是那种苦哈哈的哈，好像哇我要舍掉自己，真的我们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好，那 有时候你被说一句，或者说你有一点自尊心受伤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说我已经死了，好，你愿意放下，其实整个事情就很简单了。只要有一个人愿意死，其实家庭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你可以说他是干粮哈，我什么要死，那我还要舍己哈，那我这个天然生命太宝贵了，那你说那我只能吃奶啊，那你吃奶呢，你吃奶呢，你再吃下去哈，但是你要花很多的力气来解决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各样的问题，其实你花的力气其实是超过主给我们那么简单直接的路哈。生命能够吞灭死亡，生命能够改变生命。所以我想今天交通到这里哈，那我想很重要，要追求爱，还要什么切慕属灵。那切慕属灵，我们不再愿意说我信主几年了，时间过得非常快耶，一年两年，第一年大家觉得哇好可爱啊，不管你怎么样哈，你发脾气哈，大家还是觉得你很可爱，就像一个小 baby 啊，他反正哭啊闹，大家都觉得还是很可爱。但是你说三年了、四年了、五年了，有时候我们说已经是个老基督徒了，但是呢，如果生命还是没有长大，我们还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蛮可怕的哈。那不要说别人来看我们了，所以盼望说我们彼此勉励哈，要长大是得更大的祝福。今天父母盼望儿女长大，不是我要来管教他，要欺负他哈。一个 baby 他不长大，那父母最着急了，因为父母是为了孩子好，神为着我们好，他盼望我们能够成长，能够成长。那很多神的话，你看起来好像是干粮，但是你真正的去实行，真正的用信心去接受，你真正的越过我们天然的生命，发现说神的祝福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说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你从来不愿意给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经历到有人给你们的。今天听到高登弟兄分享，给出去神的供应源源不绝，这就是实行当中呢，你就真的经历到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在经历，但是我们就是彼此勉励。有一些还有你觉得我现在还够不上的，好像是干粮的，但是这是神的话，我们就要知道说我有谢谢谢谢，那我们就相信，然后呢你说接受主他的生命，接受他的话语，然后呢很多都是属灵的实际，听了很多知识很全备哈，口才知识都是全备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人的。但是呢，如果还是婴孩，你想想看，那多么的可惜。我们以为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但如果还是婴孩，我们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长大哈。那个小时候啊，常常唱的一首儿歌啊。只要你长大哈，那今天呢，求主也激励我们，从里面来激励我们。我们要追求爱，要追求爱，要让他的爱充满我们。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的爱，然后要让这个爱能够流露出去，然后切慕属灵。我就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好，谢谢。